弟兄姐妹平安，12月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Poverty and Responsibility， 贫穷与责任。今天呢引用有三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箴言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惰会使人穷苦，勤劳会使人富足。第二段经文是21章17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贪爱享乐的人将会贫苦，好酒贪吃的人不会富足。第三段经文在23章20节跟21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要跟酗酒的人在一起，贪吃的人也要远离，因为酗酒和贪吃的人都会贫苦，好睡懒觉的人只能穿破烂的衣服。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Poverty and Responsibility 贫穷与责任这个标题之下，他就说如同我们已经看见的箴言这一卷书呢，就是倡导努力工作，还有呢节俭。而且呢箴言呢他正确的观察到，一般来说呢这一些好的品质呢，生命的美德品德呢，通常都会引致某种程度的兴荣。好像我们今天读的十章十四节啊，守勤的却要富足。那贫穷呢我们谈过有很多，比方说社会的不公义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原因啊，或者是灾祸等等啊。那不管是什么啊，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贫穷可能是缺乏自律，他们自己呢没有 self-discipline 自我节制的能力，或者呢无法忍受延迟满足的欲望意思就是说21章17节这里有讲好酒啊，爱高油啊，好饮酒啊，这些爱宴乐，到最后呢他们一定会穷乏，一定不富足，他们欲望呢他没有办法去忍受，他就今天想要大吃大喝，今天想要去自己没有能力买那些好的车子买那些房子，或者买那些什么 iPhone iPad， 他就一定要去买那所以呢那他可能就贫穷但是悲剧的来说呢，各种的瘾 addictions， 各种的瘾不管是什么样的瘾毒瘾啊，酒瘾啊，烟瘾啊，赌博瘾啊等等，也是贫穷铁笼的一个部分一部分。跟着你有贫穷，那你不愿意工作，然后呢你自己有什么毒瘾啊，酒瘾，那这些那就真的是像铁一般牢笼住你了。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虽然他在第一段就讲到这个贫穷呢当事人有当事人要负的责任那第二段他就说，但是在很多案例里面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所有的因素，什么压迫啦，灾害啦，责任啦，都仅仅是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交织错综复杂的一个身在贫穷社区里面的人呢，我们以前叫贫民窟身在贫民区的人呢，可能他就会他生下来他就可能经历那身体健康比人家差，他身体不好，而且呢可能因为大家都在那里，那社交在一块的那种压力，可能就涉足犯罪跟毒品有这种社交的压力。那他们的父母亲呢可能是文盲，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自己本身进入到幼稚园的时候呢，对于将来摆在他们面前幼儿园完了之后呢，就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呢，对他们这些未来学习来讲，其实他们就处于非常明显的不公就是非常明显的 disadvantage 不利的这种条件之下。那这些邻近的学区他们穷人对吧，所以穷人区呢通常他们的学区那些学校呢品质也都比较低，所以呢有些人就很正确的指出说这个就是不公义的社会系统所引发的对对对对对。那其他人呢也就正确指出说这个就是家庭真的是家庭不正常，家庭瓦解对对对对对。但是在任何案例中 啊，不管你指出是什么因素啊，我们永远都不能怪罪孩童身上。你不能怪小孩，他生下来就不是有钱人嘛，他生下来就是穷人嘛，所以他长大他就是文盲嘛，他的社会环境啊，父母亲怎么 教他，他就没有比较好的条件嘛。啊，所以呢，我们永远不可以怪罪孩童身上。那既然我们不可以怪罪孩童身上，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面就讲说，所以我们应该向穷人显出怜悯，好像箴言14章20节讲说，贫穷人呢连邻舍也恨他，但富足人呢大家都哇去巴结他，好朋友很多，这是不对的。那我们也永远不可以藐视他们，好像17章第5节讲，戏笑穷人幸灾乐祸，那这个是入墨糟蹋的主，你不免受罚哦。所以当提摩太凯恩牧师在讲第一段讲到穷人缺乏自律啊，甚至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忍受延迟去满足他的欲望，甚至染上各种瘾啊等等，但是第二段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不管因素是什么，你要了解到客观来说啊，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学区等等就是不如啊，比较不那么穷的人，那你不可以怪他们，不可以怪孩子，所以你应该向穷人显出怜悯。你说啊，大人有罪，小孩无罪，那我为什么要怜悯大人？我怜悯小孩就好，可是小孩是人家的小孩嘛，对不对？你当然要帮忙人家大人改善环境嘛，那不改善环境，那小孩永远在这种不好的环境里面长大嘛，对不对？就像前阵子我看了一部电影吧，是讲什么就是他要告一个印度还是哪里，他要告他的父母亲为什么要生下孩子啊？你贫穷你就不应该生，生下呢最后孩子没有办法养，然后呢要拿去卖哦，那个看起来真的是很悲哀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啊说啊，那我们帮助小孩，那你怎么帮小孩？小孩你总不能把小孩从爸妈手里拿走，你说哎，小孩我给他好的环境，可是你不是他爸妈，所以你不可以把他从爸妈身上拿走，所以你要帮，就帮他的父母亲，帮他那整个社区，所以要与罪交锋、哦、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不是只是叫人家不要去做某种罪，你真的整个人要投入，那可是浩大的工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挑战我们的反思问题，就是说诶，你需要认这些罪吗？这种任何种类的罪，就是你相信、哦、穷人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呢带给自己贫穷，你认为是这样吗？那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我请问你啊，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为你自己的罪，你觉得你应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那实际上你从神那里领受的又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应该从神那里得到就是惩罚，对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领受到惩罚，并没有，神并没有把我们丢到地狱让我们去死，他自己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来这个地上拯救我们。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说，主，若你来到这世上只是为了拯救那些没有给他们自己灵性带来贫穷的人，那你大可不用跑这一趟，你省下这一趟吧，你就在天上不用来了，因为没有人，虽然我们没有请你帮助，或者我们也不配你的帮助，但是呢你却以极大的代价伸出援手来，所以呢求你帮助我以同样的方式去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伸出援手，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呢还是延续的哈，这几天在讲到我们要认识这地上的不公义，我们怎么不公义，然后我们却从神那里呢得到我们义者这个身份，甚至我们有恩典，我们能够努力，我们明白那个罪的后果，我们明白偷懒的结果，然后我们还有精力有意愿去努力工作，这些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交互作用，让我们不偷懒，让我们努力，让我们可能生长的那个环境没那么差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么穷。那我们怎么去把我们从神领受这个义 tzadik 这个义希伯来文怎么去做公义做公平啊 mishpat 行公益，这个米希帕把它做出来给邻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那他就在讨论穷人啊。那我们也讲过，不管是指物质上的、经济上的、情感上的、身体上的、灵性上的各种的贫穷啊，不是只是单单是物质上的。那这些贫穷的原因啊，不管是社会不公义也好啊，或者呢啊，不管是啊自己偷懒也好。或者呢是灾害原因等等、哦、不管是什么、哦、不管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责任呢，不是他们穷人应该负的责任，而是我们在别人的贫穷上看出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呢提摩太凯莫斯今天引用的经文呢，真是值得我们思考、啊、虽然呢他们很偷懒，他们不富足啊，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已经经历到那个后果了，贫穷的后果。那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能说、哎、这是你的责任，不干我的事，拍拍屁股我走。我们应该就像耶稣那样，他亲自看了我们，然后我们根本都没有求他来帮助我们，真的，然后他自己愿意付极大的代价来。所以呢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穷的人呢？因为我们真的有某种的心态，就是说你活该。对对对对，如果按照那个提摩太凯勒牧师那篇讲章，我们在讲婚姻辅导观摩讲我们真的是希罗亚这个楼倒塌，我们去问耶稣说他们活该吗？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你们不这样悔改，你们也都会死。意思就是说在亚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不配从神那里得什么恩典，我们只配得的就是那个罪的后果，那个贫穷，那个、可怜，那个天灾地震人祸，那个就是没有一样好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那篇讲章里面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平常我们根本不配得各样好处，而我们竟然有各样好处，我们就应该很感恩。当你很感恩的时候呢，就累积了敬拜赞美神的这个资本，去为你自己患难之日储存。当有一天不幸的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感恩，你真的能够像希伯说感谢主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也是应当称颂的。你就不会崩溃，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不会崩溃，你不会怨天，你不会尤人，你甚至抑郁症，甚至躁狂症，甚至就把上帝给抛弃。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不配得任何的好，但上帝给了你。因此你要对那些不配得任何的好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那是他们跟上帝不跟我们有关。但他们跟我们有关的就是他们不配得任何的好，正如我们不配从上帝那里得任何好，但是我们应该爱他们，正如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丰富跟他们来分享。对很多人来讲呢可能我们自己不会这么思考，我们会认为说我自己也很贫穷，可是我跟你讲哦，我并不认为我们真的贫穷到，你想看啊，真正一个穷人啊，他今天根本没有能力像你现在这样坐在这里齁听我讲解这个，因为你要听嘛，你总要有某种电子产品可以上网或手机。穷人是连手机就没得有，你知道吗？对。如果说你真的很穷的话，你今天根本你可能是生病了，连站起来坐起来听的力气都没有，但神给你呢有好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今天能够在这里听的人都不是所谓的穷人。当然比较起来呢，比方说一到十那比尔盖茨那些有钱人是十，最有钱的都在最顶端，然后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不是那个零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们可能是甚至不是一。一可能就是那些流浪汉无家可归的没有朋友的三餐有一顿没一顿的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勉强就是有一个一小小的房间，但房间很小不像那样有钱人很大。所以我们基本上大概一到十呢，我们可能三或四或五。三四五。你想想看，你还能去餐厅吃一顿饭不是吗所以想一想，那如果你是五，那你对于那些四三二一的人来说 你就应该给他们，真的就应该给他们，就像我啦，我觉得我自己挺丰富的，可能是我的信心，以前在我信耶稣的时候，神让我赚的特多，然后呢，也让我看到我身边的那些传道人，我们教会那个刘传道，他女儿先天性心脏病，让我看到那个另外一个姐妹，她的朋友摆面摊的，她面摊的女儿。就是生下来什么心脏什么瓣膜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某种心脏病吧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小孩那么多心脏病，那我不知道，就天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是我不知道，但是呢神就让我知道的，而我知道的部分呢，我现在只能说，如果以我们把神抽离，那就是我热心帮助人，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帮助他们，其实我并不是最有钱的在台湾，对吧？但是呢我也不是最穷的，而且我认为我的工资挺高的，好笑吧，在我眼里我那么一点工资，一个月当时6万块我就觉得很高了，可能有人比我还高，你明白吗？但我觉得我已经很富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你知道吗？小时候穷到我高中的时候，我老师很疼我，几乎都要把我收干女儿，竟然每个月你知道吗，每个月在那年头给我好像300块还是多少，还是50块，对不起我都忘了，零用钱你知道吗？哇，那这一辈子真的是，那突然之间呢，你从家里很穷，不好意思，我们小时候还去偷那个百货公司的糖，把它藏在衣服堆里面，冬天然后外套一穿这样子啊。真求神赦免啊！后来有还账了，有还钱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我们偷人家的啊，看到人家那个就嘴巴都漏了，看的那个。现在呢，小时候我妈他们去菜市场都是中午12点收烂摊，就那菜很坏的，水果买回来用就是缺角的那枣子啊，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一回家4盘放在冰箱，然后永远有一个是最好的。绿色的枣，一个切了一半，一个切了四分之一，一个切了四分之三。那我们总想把四分之一的跟另外一盘的那个好的相兑换，我妈都在后面看着我们呢，对吧？像现在呢，我们一看这个苹果，这一角不好，我马上丢了。我们以前不是啊，我们以前就挖一个窟窿丢掉，那现在就讲健康，说啊，这里面有毒。可是如果刚摘下来的哈，就缺一个角，被苹果被虫咬了，那没所谓啊。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吃这些长大的，也没，不知道，不能说太早。但是求主保守，让我们不要得癌症。But anyway， 总之我要讲就是说，神就让我那时候，哇，这个一个月5万多6万多，那我们当然是去帮助这些人了。你要知道，当时啊，30万可以买一栋房子。当然现在已经都是要好几百万好几千万，我就是用这个量化的数字让你知道，我们其实都有某种能力可以去帮助在我们之下的人。我们虽然不是 top 最顶端1234567890 最有钱人，什么世界500强世界200名富豪，我们不是，我们可能连世界假设有60亿人口的话，现在几十亿的我都搞不清楚了，80亿60亿啊，六亿还是60亿啊？天哪，我的数字应该是60亿。我们可能连一半都排不到，但最起码我们不是今天吃了这顿饭，下一顿就在那边愁苦的不得了。你银行最起码有10块钱吧？10块钱最起码还可以买一个馒头吧？我就是用这种量数字来说，我们永远在我们之下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们平常为自己所拥有这一切真的很感恩哦，啊，有意有时就当知足。我是知足到有够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啊，上帝你给我恩典牌太丰富了，丰富到我都来不及吃啊。那些东西呢，我就给我室友，我室友跟我来，他说啊，我把那所有的那个美国的早餐 cereal 都给了我朋友，因为那时候三大袋，我让他全带走。就他自己回来，他说我应该留一点。我说没有啊，你那时候没带走啊、哦。我说我这里还有一大袋呢，你拿去吃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呢？他比我穷嘛，对吧？我所谓他比我穷是指说他虽然有工作，我现在是没有什么教会给正式一个月一个月工资是没有，他最起码每个月有。 但最起码他在付了房租，他在吃上面还是有的，但是他会很紧张，而且呢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我也不知虽然他常讲说他信耶稣啊，但也没参加那个教会，也没有参加小组。But anyway, 总之我不是要说这些。我要说的是，毕竟他认识的朋友不多，不像我认识那么多。然后呢，这些朋友们啊，这些弟兄姐妹想到了说啊，老师天什么天寒地冻，那我给你打1000块让你去买衣服吧。啊，老师支付宝给我，我支付宝转你人民币1000块。至少还有弟兄姐妹惦记着我，你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第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已经太有钱了，太富有。最近呢，有一个姐妹礼拜天要来我们这里啊，因为他们机构财务同工要交接，然后新接的同工他是义工，愿意帮忙，就问说老师要吃啥？我说你顺便留下吧，你跟你先生一起在我们家吃饭。他要讲说那我买一条鱼，我本来就觉得说我冷冻室呢就冷冻鱼排。哇，他要买一条鱼，你知道什么意思？买一条鱼要蒸，那就表示说不是冷冻的，你知道吗？他竟然买一条活鱼过来。哎呀，我就想太感恩了，因为从三月我姐来，我带她去了Chinatown中国城2次之后再也没去了，今年大家都去不了了，因为疫情嘛。哇，这个不出门还能够有这种新鲜的鱼，那简直是感激到有够不行，对不对？那他说啊，老师，这个 Costco 在卖有机的鸡蛋哦，一盒24颗，才7块钱呢。哇，你知道有机的鸡蛋呢？疫情的时候呢，一盒白色的，就是比较差的鸡蛋，都要7块钱呢。啊，真的就觉得啊，神真的很恩待我们。那神很恩待我们，我们就应该给出去，对吧？所以呢，我的室友比较穷，其实他是有工作、有固定的工资的人。不像我们啊，我们是没有一个教会固定的工资，是弟兄姐妹奉献。但最起码在心态上，他没有我这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啊朋友认识嘛，就是说啊，老师啊，这个什么对不对啊？支付宝给你买衣服啊转过去啊你去啊等等等等。那我就在想，其实如果我们平常我们领受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学会感恩，然后1、2、3、4、5、6、7、8、9、10的等级，我们虽然不是第10在之上，但最起码我们大概3、4、5，那在我们之下的人，我们是可以丰丰富富的给出去吧。而且在你给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啊，不管在道德上、灵性上、生理上什么的，我们都是可以付出给别人的人。那因为我们可以付出给别人，心态上就不要去藐视别人。最近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讲性专题啊，这 QA 时间问答，这 QA 时间呢，我们既然我今天看了3小时又44分呢，3个小时又44分，哇，我们真棒，我们竟然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啊。然后有人就说，哎，这个信息量很大，这个要这简直是比我们专题2小时不到讲的还多。然后呢就开始有人问了很多问题啊，那我就跟你讲，甚至有人讲说，这个比方说这个证那个证的人怎么辅导他们，比方说同性恋啊，怎么辅导他们？如果你家孩子，如果你教会，如果你所爱的人，如果你的朋友，我跟你讲，当事人如果自己不想要来接受辅导做改变，你是不能把他压到我面前，你是不能把他抓到我们面前，他自己不想改，任何人不想改，我们都没有办法把他。强逼辅导必须要当事人愿意，而且当事人愿意不是只是来找我们说啊，我想要诉诉苦啊我找我们教会人，教会人都不听啊，然后呢我就找你，哎，就算你愿意付钱给我们，我们也没时间听你讲，如果你不想改变的话，我们责任不是跟你耗，你知道吗？我们没那个时间耗，我们也不会为金钱再跟你耗。如果你自己生命不想改变的话，不要来找我们，不要在微信后台上留言，因为你一留言啊，我们这里就忙得不得了，我们还要找人去打电话给你，知道是什么状况，我们还要去看本地本家有没有人学习，还要把你们做连结等等等等，没那么容易，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然后呢，你说老师为什么要收费呢？收费就是给你们这些人浪费我们时间，不愿意做生命改变，然后呢又只想要我们倾听，然后呢又把我们呼自己来换自责去的， 以前呢，我记得你们知道吗？在刚开始，我们根本都是没有收费的。然后呢，你要知道，我们做传道人时间是很宝贵，是服侍众教会的啊、那我那时候自己还有自己教会的，我还在牧会的时候，哇，我那个时间，那你知道我们这里曼哈顿开车到法拉盛要一小时，还有过桥费，哎，又堵车，哎，好跟你约，比方说早上十点，礼拜三到了那里，结果10:15你没有出现。我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妙，10:30心想堵车也不是堵了半小时吧，因为基本上你应该会预估时间堵车嘛，对不对？结果打过去的时候忘记了，打过去的就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打过去就说哦，我觉得没有需要了。哇，你知道你在美国看医生哦，不是心理医生，是平常看病医生，如果你一次忘记了他没关系，他下一次还会给你，第二次再忘了他就会视同已收费，你知道吗？所以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就是太多人这样跟我们讲，然后呢疲于奔命，最后呢你最后就是苦的是普罗大众啊，就是所有人都一律收费了。那你说老师你不能因为一个人问题不是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当事人自己本身没有意愿要改变，你改变你要付时间要付金钱要付代价的，你说哎，我找我们教会牧师师母都不要钱，那当然你们教会是因为你们教会本身每一个月牧师师母传道人都有拿工资嘛，当然是不用钱啊，你有没有想过？那我们这些是没有拿工资的，你要想清楚啊！你说老师你不拿工资，那你钱都哪里去了？你管我，那钱是我自己心甘乐意奉献，你管我要奉献给谁？你还要管我，我奉献给谁，谁还要来对你报告他们怎么花这笔钱，这是没道理的。我是讲真话，真的是没道理。哎，讲到这没道理，我心里就是啊，算了，不谈了。总之，我们在我们的智慧上、悟性上、灵性上、情感上、物质上等等是丰富的。1到10的等级，你虽然不是世界500强第一名啊，但是你也可能不是中间的。但是1、2、3、4的4大概可以，至少你是银行还有10块钱可以去买馒头吃的人，那你就不是没有饭吃的人，那你就要纪念那一些没有，就是比你贫穷的，没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体力，没有悟性，没有灵性的人。因为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就讲，神他自己在我们没有呼求他的时候，当我们灵里是破产贫穷的，他自己付了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因为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别人。那你说可是他自己不想帮助啊？对啊，你同性恋你不想改变，在教会里面你还是把他传福音这样对待，但是呢你不能拿刀架在他脖子上要他改变。他如果不改变呢，那当然呢他就等于是没有尊耶稣为大，那他就在天上是没有名。他说我就是要在地上同性恋，我就是不要改，那但是我要到教会啊，可以，你可以让他到教会，但他不能领圣餐，他不能参与服事，还有你要告诉他我们会跟你讲耶稣，因为你来是想要听耶稣，但是我们不会许可你讲什么同性恋不是罪。这个教会立场一定要把关把住，因为我们划开来，我们跟世界不一样，就是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标准，这个是我们要持守，这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对方不愿意，那对方可以不用来啊。那如果是你家的小朋友呢？像加州上次我去某个教会，那个长老的孩子，高中就把高中毕业舞会啊，就贴出他们家的男孩，就贴出跟另外一个男孩亲嘴的照片啊。那这一对长老夫妻简直是崩溃，就不愿到教会。哎，我跟你讲，小孩子是小孩子的事儿。你说啊，我很丢脸，我教导无方。对对对对，有可能你教导无方，但就算你教导无方，就算你不是好父母，他的罪仍然不算在你头上，你只是为在神面前教导无方来负责任，你不为他同性恋，同性恋是他个人的选择，他说我认定我的性取向就是如此，这是他选择的认定嘛，对不对？那你也没办法。哎，我觉得这个哈。因为最近我们讲性专题啊，这个亲密关系这个，大家有讲很多很多。那因为我们性涵盖面很广嘛，所以我们都只是点到为止。我觉得哪一天我们应该来谈一谈同性恋，真的就专门来探讨同性恋，啊，探讨前因后果，探讨怎么去帮助这些人，怎么帮助 家里有同性恋的孩子，我真的应该再开一个专题这么做。总之如果你家小孩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开诚布公跟他谈，就是说就像你说谎我也不喜欢，而且不单是我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因为那个是违背了我们按神形象所造应该有的人性。那你要逆着性去操作同性恋，那我也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那他说 I don't care， 他若告诉你我不在乎，你就说但是我爱你，我在乎，但是我不强迫你，因为爱里面我不能强迫你。 Anytime 任何时间你想回转啊、哦，你如果说妈我想要改变，我需要接受心理辅导，那我做母亲的，我做父亲的，我就是倾家荡产去给你请最好的心理医师，我都会做。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你开，但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罪行。我知道这样讲是很难，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人跟罪分开来，这个是真的很难。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容易，就像你们当中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接纳我，很少数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的罪就在我身上，我发脾气的时候你会高兴吗？不高兴。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会讲啊，这个李老师他真该死。在那一刹那你不会接纳我这个人，不会的。可能事后我跟你道歉了，我对你的伤害也造成了，然后你看我事后表现也不错，慢慢又重新赢得你对我的爱，但是你从来不会是主动立定志向去爱我。所以我知道这个是很难啊。那这个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们真的很难做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就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拯救了我们。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教导有两点。第一，在心态上我们不可以把穷人的贫穷这个贫穷包括物质上的、心理上的、悟性上的，就是你的智力 IQ 还有你的这种 EQ， 如果有所谓的情绪上述的话，还有呢 SQ 所谓的灵性上述如果有这所谓的话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 Q 那个 Q 的就是说不管你是在身体上、精力上、时间上、道德上、物质上、灵性上等等等等，你比某些人富有，那么第一，心态上不要藐视他们，不要审判他们，审判的权柄是在神，说他们不对是上帝来说，不是我们来说。第二，我们跟对方应该有的实际的互动，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有的去帮助他们，我们多有钱财我们就支持他们，我们多有时间我们就帮他们做一些家务事，我们多有体力我们就帮他们多跑腿、多搬一些东西等等等等等等。你要知道等你老了，你就是比较少有体力的人，那神也会兴起年轻人来帮你。所以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常常记得主耶稣他在我们没有请求他帮助我们，而我们灵性是贫穷的时候，他也没有论断我们，他来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拯救了我们。常常记得这些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就像希罗亚该死的人，所有人都该死，不是只有被压倒的人才该死。我们若不悔改，我们都是要这样突然灭亡，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不配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从老亚当之后我们配得的就是死亡，就是灾难，因为罪是从一个人入了这世界，死亡也就这样跟着来。但是神他因着自己的怜悯，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在我们没有呼求他的时候他主动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多多的感谢主，多多的感恩，累积这种资本，在我们自己将来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感谢赞美主，不会因为这样信仰就崩溃倒塌。同时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多从神那里多得了，那我们就多给，就多多给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愿主你自己坐在我们身上的，求你帮助我们不 take it for granted， 不当作理所当然， 求主让我们总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在爱常以为亏欠的部分，跟别人的互动的部分，总是先认定我们自己是有错的，在你面前用你将来要审判人类的标准，现在天天来审判我们，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谦卑到你面前求赦罪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先给出灵赦赦罪，因为我们从你而得的都是恩典，因此不管在时间精力悟性体力物质灵性等等各方面，我们从你这里所领受的，求你也让我们同样的慷慨大方的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最重要，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的记得，我们这一切所有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因此当我们给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谦卑的给，让我们不炫耀的给，让我们真的是为了主而做，是坐在主你的身上。谢谢父神在基督里赏赐我们各样的丰富，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